黄金喺边度？川普要带队特查，马斯克要开直播，5000吨黄金点样数？4000亿巨头慌啦，医疗账单有古怪，保险巨头、药价中介边个喺度抢钱？中美财政高官首次会谈，互探底线。美国财政部长话，人民币估值难，最大嘅 X 因素系乜嘢？希望之声 TV 财经热点节目为你带嚟全球热点经济话题、中共政治同经济政策、国际地缘政治嘅最新解读，帮助你了解全球主要经济体嘅市场变化同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嘅财经热点，我系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号礼拜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日我们继续追黄金在哪里的剧情。昨日关于黄金的剧情还是个悬疑案。马斯克说要查洛克斯堡金库，还要开直播，结果被财政部长泼了盆冷水，说黄金还在那里。似乎被流传了50年的都市传说继续传说下去的伏笔。但是我们的观众是不会放松的。我看了昨日的留言，全部观众都是认为马斯克是会去查金库的。可能是我们的心愿被川普听到了，见证都市传说真相的时刻到来了。川普总统说他将会亲自视察洛克斯堡，以确认国家的黄金储备有没有被偷了。2月20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招待会上面，他对共和党州长他们说，我实际上要去看看，我在一生当中都听讲过洛克斯堡那里存放着黄金，我们要打开门检查洛克斯堡，我不想打开它的时候发现里面是空的。他的言论显示出对马斯克提议的支持，并且将这个行动框定为政府透明度的一部分。当然不是不信任财政部，而是在现在这个风口浪尖，官方的保证不如实际查下更有公信力。同样在昨日的大会上，被问到是不是会审查美国金库的时候，马斯克仍然坚持说，我们应该做一次直播，穿越洛克斯堡来验证所有的黄金是不是都是在那里。洛克斯堡里面大概有5000吨黄金，我们都想看看，这个是你的黄金，这个是公众的黄金，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那里，我们只是想看看。他还幽默地说，并且确定有没有人喷一些铅啊或者什么的来伪造金条，部分原因亦是令我们找一些好玩的东西去做，这个是公众的黄金，所以我们有权看。川普似乎很喜欢这个，应该是现场参观，等我们打开门看看门后面有什么，我会看到5000吨黄金到底是怎样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这样看来，火爆的洛克斯堡直播指日可待了。洛克斯堡由美国财政部和美国铸币局管理，是一个高度机密的设施。美国铸币局网站显示，洛克斯堡自建成以来，只是在1943年、1974年和2017年对非授权人员开放过3次，并且全面审计的记录并不常见。进入的程序亦相当的复杂，可以说和电影差不多。比如金库的地下保险库的门厚21英寸，就是半米厚的门，这栋门重20吨，设有100小时的定时锁，并且开启需要多名授权人员分别输入独立的密码组合，没有一个人知道全部密码。这些程序由财政部内部控制，具体人员身份属机密。那总统能不能够说去就去呢？按照现在看到的记录，虽然美国宪法是赋予总统行政权， 总统如果想进入，仍然需要财政部协调，并且可能涉及国会或者相关机构的批准。以前的访问表明，要入去通常是由财政部长发起。这场直播真是很值得期待，因为根据公开的信息，目前只有一位美国总统亲自去过这个金库，就是在上世纪1930年代颁布黄金储备法案，并下令修建了这个金库的罗斯福总统。传说话吉米卡特亦试图去访问，所以川普如果去，就会是历史上第二位在公开纪录到访的美国总统。其实如果真的只是直播，我们的眼睛可能不能够辨别黄金是有多少。我们让马斯克最新的 Grok 帮忙按照官方的数据推算了下面的一组数据。在直播之前，给我们的观众对黄金储备有更立体的感受。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国铸币局的公开数据，洛克斯堡存放的黄金总量大约为1亿4730万金恒安士，就是大约4583公吨。洛克斯堡储存的黄金主要是以标准400安士金条为主，这个是国际金市通用的规格，所以以这个标准推算的话，金条的数量应该在36万8千至37万，假设是37万条，总体积大约是2590立方米。1974年检查的时候，官方说抽查了几千条金条，但是未提及总数，所以即时开直播，我们亦只是看到满眼的黄金，盘点37万条金条，并且编号不能够重复，仲要确保知道不是假的，相信需要的时间。不知道马斯克有没有更有效的盘点建议。不单止是黄金，这里亦保存过一些历史珍品，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的原件，同埋阿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代为保存过的英国的大宪章原件和匈牙利的圣冠。无论怎样，马斯克提议的直播如果实现，都将是历史性的爆炸事件。我们一起来等待这个令人兴奋的时刻。今日同大家傾嘅第二个话题係关于美国人最重要嘅开支，就係健康医疗开支。之前睇到一个笑话，话点解美国而家犯罪率咁高，係因为医疗保险费太贵，交唔起，不如去抢银行，起码喺监狱嗰度包食包住，仲有免费医疗。当然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笑话，就是说现在美国的医疗费用是几咁可怕。所以今朝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独家报道引发了舆论热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在之前的几个月，美国司法部已经对联合健康集团的联邦医疗保险计费行为展开调查。报道披露说，司法部对该医疗集团的计费方式展开民事欺诈调查，特别是审查其包括记录诊断结果，以增加政府对其 Medicare Advantage 的计划的支付。联合健康是一家市值4000亿美元的医疗领域巨头，拥有美国最大的健康保险公司和其他的健康产业资产，包括医师执业、大型药房福利管理公司等等。不过联合健康之后向彭博社话，华尔街日报关于其医疗账单处理方式的报道是误导。虽然报道和调查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但对于调查这件事，在网络上就是一片叫好的声音。有网友话，开始降低美国人真正的生活成本了。华尔街日报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度追踪联合健康公司存在的问题。去年12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 通过对几十亿份联邦医疗保险记录的分析显示，由 United Health 聘请的医生所检查的病患，在加入该公司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之后，获利丰厚的诊断出现大幅增加。医生说，总部设在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的 United Health 训练他们记录可以创收入的诊断，包括一些他们认为不容易识的或者是不相关的诊断。去年夏天，华尔街日报亦报道说，联合健康在病患的病历中加入没有医生治疗的诊断，导致2021年联邦额外支出了87亿美元。为什么这个话题对美国人来说这么重要呢？大家还记得吗？之前联合医疗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被刺事件引发的舆论热议，令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和家庭医疗支出的高企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近几十年来，美国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高过通货膨胀，高过美国的家庭收入，甚至是住房价格。到2023年，美国人在医疗照护上的总支出高达 4.9 万亿美元，是国防支出的6倍，没有其他发达国家用这么多钱。以 GDP 的百分比来看，美国的支出比德国和法国高出三分之一，比中国也高出一倍以上。如果按照人均的指数来看，美国人在2023年平均每个人是花费1500美元在自付的医疗费用上，一个四口之家就需要6000美元，但这个只是冰山一角，总支出是该金额的10倍，每个人是14570美元，一个四口之家就超过58000美元。其中有些钱是来自支付全部或者部分员工健康保险费的雇主和其他的第三方付款人，但大部分是来自纳税人。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支付的费用占美国医疗保健支出的一半以上。但是钱用了很多，效果怎样呢？根据主要的健康照护指数，美国人并不比同类国家的人更健康，他们的寿命亦不长。Paragon 健康研究所的资深政策分析师 Jackson Hammond 话俾《大纪元时报》听：我哋好富有，但却生病啦。咁为美国人嘅医疗费用都用咗喺边度呢？《大纪元时报》话，高速增长嘅医疗费主要系嚟自三个方面：自付支出同2023财政年度增长咗 7.2%， 医院服务付款增加超过 10%。处方药支出增加 12%。 报道仲提到，导致支出高企的一个因素就是私人医疗保险已经更加集中在比较小和比较大的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根据 Exos 进行的分析，2023年全美国最大的六家医疗保险公司将占全美国医疗支出的将近 30%， 比2011年的 10% 有所增加。政府问责办公室医疗照护主任 John Deacon 在2024年12月5号的一篇文章里面写到，这个可能会导致保费提高，获得可负担健康保险的机会减少，以及消费者的选择减少。如果再梳理一下导致支出高企的症结，包括医疗保险巨头的垄断，比如联合健康、CVS Health、Humana 等巨头控制了 Medicare Advantage 市场的大半江山，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指控，就是机构将夸大诊断支出，导致患者和美国的纳税人不得不承担额外的支出。还有批评者认为，药物福利管理者 PBM 作为药企和消费者间的中介， 影响药价谈判并收取回扣，抬高药价以追求利润，不单止增加了患者的负担，亦通过联邦补助转嫁给了美国的纳税人。知名的投资人 Bill Ackman 在 X 上面写道，今朝早司法部宣布调查联邦医院的联邦医疗保险计费方式，司法部绝非轻率之举。他说，当你发现两只曱甴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还有更多的曱甴。而一家健康保险公司的市值达到半个万亿美元，这个毫无道理可言。我期望有好多告密者和政府分享他们的工作，亦期望更多告密者受到启发而这样做。这个简直就是比了马斯克啊，到底是不是应该继续深挖这个领域的贪污腐败呢？希望马斯克的答案不是说我们去火星啦，火星上面没有医疗账单啊。黄金和健康这些问题，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追剧。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美关系。美国财政部2月21号发布消息说，今朝较早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初步通话，就双边经济关系交换了意见。贝森特部长对中共禁毒不力、经济失衡和不公平政策表示严重关切，并强调美国政府致力于推行保护美国经济、美国工人和国家安全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中共的官方媒体报道说，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等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沟通。贝森特部长和何立峰副总理同意今后继续保持沟通。这个是川普就职总统之后美中财政高官首次通话，双方沟通了，难道中美关系缓和了？彭博社和路透社等媒体预测，在贸易战升级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这次通话只是川普政府测试北京底线的一部分，相信这个亦是为之后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会面做一个提前的沟通。无论沟通的效果怎样，至少川普手上用来对付中共的牌是越来越多了。好多人好关注人民币，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这个礼拜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亦评价了人民币汇率，他用的词值得推敲。他说，人民币是一种非常难以估值的货币，在任何学术模型上，比如就购买力评价计算来讲，人民币都是便宜的。他还提到资金外流的压力，说受制于资本管制的中国人民想要将他们的一些钱转到境外去。他还说，人民币的 X 因素是在于投资中国的境外投资者能不能够在几年之后将钱拿出来。贝森特重申，美国仍奉行强势美元政策，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可以从双边角度来兑换美元、削弱本币或操纵汇率。这个是不是算给中共央行的警告呢？周末了，我们来娱乐一下。财经真相账号撰写了一个由贝森特和何立峰通话的剧本。贝森特说，耶伦和你们的谈合作我们要重新审查。何立峰就说，可以啊。贝森特说，中国必须停止倾销，多些买美国的产品。何立峰说，这个需要些时间啊。贝森特就说，你们有14亿人，消费力完全够，不要压榨得太犀利了。何立峰说，这个恐怕不得。贝森特就说，那我们就加关税。何立峰说，我们将会反击。感谢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